什么呢？你走路这种行为就是业了，都形成一种惯性的了，一种习惯的了，就是一种力量，这就业力。这个业力很可怕的，造恶业的话，那有些造恶业的人呢，他不造恶业心里是很苦，相对来讲呢，造善业的人呢，造习惯了，不造善业他心里也苦，这都是业力啊。那么这个就佛法来讲，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当然是这个业呀，不要造恶业，把恶业把它断除掉，善业可以保持。但是你正是要了生死的话，不管是恶业善业，都是要统统把它清除掉。要不然这个六祖为什么讲不是善不是恶啊？你一想到善恶，那就是生死就了，就不能了了。所以他这里讲转业，转业就是这里讲啊，初步的要把这个恶业要把它转掉，会业苦嘛。活业苦，这个业是指这个恶业，有思有修啊，就把这个恶业转，转成善业，善业再进一步的，先做的是有漏善，然后再进一步把善业再转为无漏的善，那就好了。那么这个多闻是普活，广学是思修，是转业。那么或破了业转了，最后啊就是开慧了。你有或有业在那里，开不了智慧的。开了智慧之后啊，这叫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个苦就是生死大苦，不是普通的苦啊。普通苦我们在世家就是，就比如说啊，这些是爱别离苦啦，这个生病啊，这些啊，这个怨憎会动了这些苦啊，这是当然也是苦了。这是小苦，大苦是生死苦，生死不断是，这是大苦。要离开这个大苦啊，得的乐得是这个不生不灭的那种这个清净的那种安乐，那是在真乐。所以学净土宗的人叫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呢，你说哪有乐啊？真正这个是没有乐啊。真正乐了，就极乐世界，那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是真正乐。为什么呢？一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众苦、生老病死这些一切苦、三苦八苦，统统没有了。但受诸乐啊，那个诸乐是真正的乐啊，不生不灭的乐。那么这是讲普通，这个八大人觉经这讲普通法，普通法离苦得乐讲是这个总原则，讲破获这个转业离苦得乐，说起来这么几分钟就讲完了。你真正要离苦得乐什么时候啊？修小乘的话，先破见惑，见惑之后你破思惑，在人间天上生了死，死了生，还有期盼生死，才能把思惑断尽了。思惑断尽的话，这六道才出去。 那还没有成佛呢，早得很呢。真正成佛，这是菩萨道要度化人家成佛，成佛要三大恶僧齐集，时间遥远得很。所以净土法门念佛的，你这一生啊，虽然没有断活啊，你待业往生，这一生就能够离开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那就等于是出了六道了。到极乐世界一生就能成佛，所以那是离苦得乐啊，就一生啊，就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讲这个一生往生的话，当生往生就是这一生就是离开六道啊，离开这个分段生死的。到极乐世界也是一生成佛啊，那你哪一个法门没有这么快？所以净土是念佛法门，这是用三会对治三障。三会对治三障的时候啊，你任何这是讲这是无论哪一种都是如此。你说禅宗不是如此吗？禅宗也是这样，密宗更是这样。密宗也是必须先把三藏十二部学通了，然后金刚上师啊再传授你这个密法。禅宗呢，禅宗是先这个参究大彻大悟之后，还要多闻多学，还要去学三藏十二部，不然你不能够这个度弘法利生。净土宗怎么样呢？净土宗啊，三根不备，你有这个能力，跟普通法门一样，你要是多闻广学，你没有这个学习能力没关系啊，你照样的是依据名号能够持到这个。到极乐世界我们发再来之愿呢，还是一样啊。这是讲过去了，这是经文那个那么这里后边这个十众护众，从开始到终结都是重要的文，修文修慧呀，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文呢，是求之于外，所以求之于外怎么呢？包括学佛，学佛理，你听经，自己阅藏，研究经这个经论。就是从外面来学这个修慧呢，是慧长于内，有了文思啊，在这个修的时候啊，这个慧啊自自然然在你的内心呢，就一天一天在那里增长。所以这个内外都需要，你这个只修文而不修慧的话，如同拔火自烧啊。怎么拔火自烧啊？哦，你知道这是火，你闻到了，知道这是火，这是火啊！你没有这个用火的这种智慧，你的火一用啊，自己烧了自己。这个另外呢，你修慧的话，只修慧不修文呐，这也不行。 等于持了一把剑呢，自己割自己。这是这个我们老师在编表的时候，就根据藕益足式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藕益足式所讲的。你只修慧而不修文呢？你这慧一用出去啊，伤了自己，等于拿一把宝剑在割了自己。这很多啊，那种诓慧，不懂那个文是要懂得很多世间的那个那些事情那些学问的，你逼得啊，你不能说啊，我只修慧好了，这个教理。教理不必闻了，那个世间学问呢，更不必讲了。世间学问那我们学了生死，那学那个干什么？这就错误了。修慧这个文，你一修慧的话，你这个文呢，都是帮助你会的，帮着你会呀、啊。这个你这会也是。运用自如，所以这样的时候啊，成就了辩才，辩才无碍呀。那你把火自烧，把火你手抓着火，抓火烧了自己，你为什么？你不知道抓在什么地方，抓在哪里你不知道。你这个修慧不修文，你这个持剑，你不知道你剑持在哪里。那文就是告诉你一种方法，你持剑的一种方法。你不懂这个方法，你只知道用剑，你结果你剑还没用出去，你一吃就把你这个自己手就割了。那就表示我们呢，这菩萨行菩萨道啊，你用这个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的时候，你用这个用言语，用这个文字，来度化众生。度化众生，你要有这种辩才。什么叫辩才呀？辩才有。辨别的这个辨就是分析的意思，分析的清清楚楚的，一丝一毫也不含糊，有这种才能，你在言语上，在文字上，你有这种辩才的话，你才无碍呀。无碍什么？一方面，你说出去话。写的这个文章，人家是推翻不了你，把你驳是驳不倒的。相反的呢，你这个说出来的、写出来的，可以呀、让人家接受。这个让人接受不是强制的。那在这个中国古代，在这个春秋时代来讲。那孔孟的这个言语载我自贡，孔子这两位大弟子，他的这个他是辩才无碍的。到后来的那个苏秦张仪呀、苏秦张仪他的言语的才能也好啊，但是那个不行，他不是用在正道上面，他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那个言语载我自宫啊，他是叫人家心从心里边呢就能够扶得住。这个是才能够辩才无碍。 那菩萨有这个辩才无碍啊，才能够广度众生。广度众生就普度众生。他为什么广度能够广度众生呢？你前面讲他多闻，他什么学问他都懂。我在印度那个时候，这个无明啊，无明他都明，他都了解。明这个字啊，他的学问都到了家了，都是彻底明了了。那这个这样的话，他才能度化众生啊。一个大菩萨到现在来说是，比如说到那个美国那个太空科学啊，那我们这个只是这个受菩萨戒的人，小菩萨那当然是讲了太空科学我们都不懂了。那个真的是大菩萨的话，那个地上菩萨的话，太空科学啊，你到那个菩萨面前还早得很呢。你太空科学讲的，他懂的话，你太空科学家跟他比，那千万分之一还不够啊。他这样的菩萨，他才能够把那个太空科学家才能够度化过来啊。所以他能够有多闻。度闻或者经过思修都是明了了，他这样才能广度众生。广度众生，这个众生不知哪一个年龄层次，哪一届的人物，各界的人物他都能够度。于大乐，给予这个大乐啊，什么叫大乐啊？大乐就是了了生死啊，了生死不仅仅了了分段生死，不只是出了六道的这个生死啊，那个变异生死也了啊，那一直到了这个成佛。那才是大乐，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表讲过去了，我们就看这个经文。第五觉悟，这个呢是制度，虽然是制度啊，但是这个悲智就是中，还有带着有慈悲的悲呀、啊，智悲这两者是平衡的。一边要讲智，你菩萨为什么要成就这智慧呢？成就智慧是有悲心在那里，看见众生在那生死不断，你又发了个慈悲的这个悲心呢、啊。在这里，智与悲这两者平衡的在那里发展。那么这个第五觉悟，觉悟这个就是要度化众生的，一心菩萨道一定要度化众生，觉悟这个。那个文字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五觉悟这一句就是一小段，第二句愚痴生死这就是一段。愚痴生死，愚痴就是指的众生起惑造业， 生死就是生死的苦报，祸业苦。那么这个愚痴生死这四个字，就是众生的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把它再简化，就是祸业苦。过去的愚痴，现在的生死，现在的愚痴，过未来的生死，那么就是变成这个祸业苦，祸业苦循环不断。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文章啊，有前后照应的。如果前后不能照应的话，这个不称为文章。这一句话就一个伏笔，伏笔，所谓伏啊，伏就是埋伏在这里，看不清楚，不明显的。但是懂得文章章法的人呢，他就知道这是一个伏笔在这里。为什么呢？有了这个伏笔，后边到最后就有照应的，有呼应的。这就是一段。这一段是讲众生，生死不断的众生。为什么讲智悲平呢？智悲平就是菩萨看这个众生愚痴生死啊，发了悲心了。发了悲心的时候啊，下边就是菩萨常念呐。菩萨常念什么呢？这个念字，这个很重要。念的什么呢？啊，这个众生太苦了，祸业苦，生死不断。这个、就在菩萨起了念头啊，就是关怀众生啊。他念是念的众生这个，其实念的众生这个不是念念就止了，他也想办法。那就是说自己要求智慧了，是这个一个念字里面就包含一个是悲念，一个智念。一个是悲心起来，一个是要求智慧。这个念是常，各位注意啊，我们学佛的人有时候也感觉，你看见众生的啊很苦啊，哎，一转身呢，众生痛苦又把它放在一边了，又想到自己的事情了，那就不是常念。常念什么呢？时时刻刻的他的念头放不下，在菩萨的心里呀，那些生死不断的众生的这种痛苦啊，都在菩萨的常念之中啊。菩萨没有一时一刻把众生的痛苦放下来，他就把众生生死的这种祸业苦，这痛苦记在心里面，念念就在自己心里面，这就菩萨的悲心。那么因为这个悲心的时候啊，来要解决众生的生死大苦了，所以他要这个念呢，又是又念了，念要怎么样增加自己的智慧？你要增加智慧怎么呢？广学，要多闻。这个广学多闻才增长智慧啊，才开智慧啊。这个即使菩萨原来就有智慧了， 智慧这两个字，普通讲是我们讲智慧就是智慧嘛，在佛法里面讲啊，智慧这两个字稍微有一点那个分别，怎么分别呢？慧就是把这个事情呢看清楚了，问题呀、道理都看明白了，也知道怎么个做，怎么个做法子了。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他只是看出来，下决心要一定要这么去做的话，那就知是决定的一个决断的能力，慧呢是一种这个分辨的能力。合起来智慧，它既是有分辨的能力，也有决断的能力。这种智慧，既是菩萨了，他都有的。但是呢，都有你信菩萨道要这个。广度众生，要给众生这个大乐的话，你现有的智慧不够，要增长。所以这个经文的文字虽然简单的，你不研究在，也就是你一个字都不能把它放过去。那问你为什么要增长啊？佛才有智慧，不是智慧不够用啊，自己感觉不够啊，才要增长啊。要增长的话，今天要学，明天要学，天天要学，随时要吸收进来，吸收进来，而且还不能够这个，道听途说啊，道听途说是没有加过思，没有加过修，你这个修不是自己的。你天天你吸收进来这个新知识，闻过来的话，你闻过之后，你就要加上自己修，加上思修，变成自己的，变成自己的话，你呀，你就记得非常熟了，因为你是你自己的一个概念了吧。那就智慧增长了，因为这个字就增长啊，成就辩才，辩才就是由这个文思修成就的，这个成就呢。这两个字从哪来的？普通的这个智慧啊，只是辩才而已。你这个辩才还没到成就的那种境界，那个辩才还不算是无碍的。你要是辩才无碍的话，那就成就圆满成就了。圆满成就怎么了？在上面去增长，你智慧不是一天一天在增长的话，你这个辩才就不能成就。必得有增长智慧呀、才能成就辩才。你这个文字这个章法哎。你看着不很明显吗？各位，你研究经，你就这么研究啊？你不肯这么研究的话，那那个经典你怎么能够跟那个融会贯通啊？增长智慧，成就了辩才之后啊，你才能够教化一切呢。 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是自己培养自己的能力，自己能力培养出来，上面是自行啊。这一句教化一切悉皆大乐，只是化他了，教化他人的。菩萨不是自行化他吗？上面是自行，从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才，就是自行教化一切，是这个悉皆大乐是化他的，教化他人。那么再讲这个悉皆大乐，悉这个字，悉是两个意义，一个是当接字讲，当完全讲，这个就跟那个悉皆大乐就顶着上面那个教化一切这个意思。其实一切指什么？一切是指的众生啊，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你教化一切众生呢，不是啊，我讲几句佛法让一切众生知道就好，这不够。悉皆大乐，每一个都这一切众生，你统统这个悉就是皆宜，就是完全以这个那个一切众生你都给他们大乐，宜都赋予他的大乐，都用这个大乐来叫，来让他这个受用。这个大乐就是了生死啊，这个一个意思。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当知字讲，悉呀，当知字讲，知是什么呢？也是对一切来讲，你教化一切众生，都教众生啊。知道了生死的重要，都要来啊，来接受你的教化，来求其要了生死，都知道。那么上面愚痴生死，那是一种伏笔。这个悉大乐呢，大乐就对生死，大乐就跟生死就是呼应，前后呼应，就是照应了。这个大乐就照应，这大乐是什么呢？前面就是凡夫众生不修佛的人，他是愚痴生死不断，那个生死大苦，那苦是大苦。你这个是教化，你用你的无碍的辩才来教化一切众生啊，叫他们统统都能够得到这大乐，都能够这个离苦得乐，离了生死大苦，得了了生死的大乐。前后照应，这就是经文的章法，也就是科判文章，就是一般文章，就文章的章法。讲的这个你行菩萨道， 你不管是哪一种的这个菩萨，照说菩萨是不拘哪一宗啊，这是一个通则。凡是行菩萨道的话，都要这样的，都要发这个，发出这个悲心出来，自己要求这个智慧。华严天台啊，三论啊，唯识这个禅密啊，你离开这个，你就不算菩萨。净土宗，你是净土宗的菩萨，你更要这样求。净土宗的特别法门，你要让在今日之下，你要想帮助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的众生能够很快这一生就能了生死啊，你普通的还不够，你必须了更多的智慧，才能够度化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的众生。不要认为啊、哦，我们现在就是学念佛法门了，我就是教人家念佛就好啊，那个研究佛理干什么呢？啊，世间学问更不必研究，那你就错误了。要知道现在的这个魔法世界，人家的这个那种知见的复杂的很，一方面知见的复杂，再一方面现在的人呢，共高我慢的心特别重，他自己有一点学问呢，自己觉得是了不起了，他就看不起佛法了，连中国文化他也看不起了。那你比如你要叫这些人能够看得起，那接受这个教化这个正法的话，那你用你的这个高明的手段手法。那你自己不求教理，不求这个世间学问，你怎么行啊？这个是无论哪一种的，就是你要行菩萨道，你都要这样照这个原则来自己自我来自己来求啊，就自心化他来研究来学的啊。那么下面呢，这一第六啊，时间讲不出去了。那么今天呢，这个有一首诗啊，时间我们就是接着讲一首诗，这首诗啊，时间稍微长一点。